米利话，中共若果攻台，将犯下严重战略错误。乌军反攻有进展，泽连斯基赴联大求援。中国经济真要崩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处方。葡萄牙电信监管机构与运营商合作，禁止华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内外局势迅速恶化，最近几个月，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外交部长秦刚、火箭军的高层以及国防部长李尚福先后出事。有学者对大纪元爆料，中南海正在评估如何处理秦刚和李尚福，才能够降低对习近平的威信的负面影响。还有学者评论，这样的官场大地震是一个王朝末年的征兆，秦刚和李尚福未来命运如何，目前倍受关注。和中共体制内有联系的女澳法学家袁红冰9月18号对大纪元透露，他从中共体制内人士那里得到的消息是，秦刚和李尚福基本上都要被撤职，中共正在考虑如何对外公布秦刚和李尚福的罪行，如何处理他们，要评估影响。评估的原则就是要看怎样做才能够最有利维护习近平的威信。他说，无论秦刚亦好，李尚福亦好，都是习近平作为自己极端信任的人提升起来的，而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出现了如此重大的问题，至少已引发党内对习近平识人之明的怀疑。袁红冰表示，评估两岸的影响，习近平主要是委托中宣部长李书磊领导的评估小组来进行，当局需要确定到底是全面公布他们的所谓贪腐罪行，包括生活作风问题、政治不忠的问题，定是利用有所保留的方式来公布。比如说，由于他们工作中的失误，根据能上能下的原则要撤销他们的职务等等。袁红冰分析说，如果将他们的罪行毫无保留的公布，显然可以向外界表示习近平是有反腐决心的，有打击政治不忠诚的决心的，但是彻底公布以后，有可能又引发另一种对习近平不利的负面影响，亦就是讲明他在用人的问题上总是出错误。中共二十大后，中共党媒曾披露，中共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委会的产生过程都由习近平亲自把关，而且习近平早在2020年底就开始谋划新一届两位人员，而在人选考察过程中，政治标准放在首位。袁红冰说，为什么习近平总是显得很疲倦呢？他一个大的负担就是每一个中央委员都要他亲自审查，在干部的用人问题上，习近平大权独揽，结果全部是他的亲信了，但是仍然不断地出现两面人的问题、贪腐的问题。大纪元近日从多个渠道获得消息，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被捉，并供出8名装备系统高层。目前军内人人都处在一种惊恐的状态，习近平不信任将官，将官亦感觉半习如半虎。袁红冰表示，在中共的独裁专制统治下，会不断地发生重大的官员背叛的现象，即使不是李尚福、秦刚，亦会出现另外的人。他说，一个独裁政权到了他的末期，他首先表现出来的政治危机征兆，就是他的体制内不断地发生这种令人难以预料的重大事件。外国学者亦指出，习近平政权高层人士动荡，加剧了外界对中国的信任危机。前五国大楼官员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的唐安竹表示，由于人事变动欠缺透明度，因此各种解释似乎都有道理，但是反而加剧了中国周围正在酝酿的信任危机。柏林的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李爱玲表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官员被失踪可能持续发生的感觉，将会影响外国参与者和中国同行接触的信心。评论人士颜纯欧18号在脸书指出，二十大闭幕至今不到一年时间，习近平内阁军然倒下两个，至于火箭军亦是几十年苦心经营， 中共要对外用兵，靠的就是火箭军，现在高层全部撤换，要找外行去领导内行，损失无法计算。他评论说，现今在台上的这些干部都是习近平亲自挑选任用的，一年不到的时间就发生官场大地震，这个是一个王朝末年的征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近日接受美国媒体 CNN 访问时指出，中共如果试图进攻台湾，将会犯下严重的战略错误。米利说，中国希望在本世纪中叶达到或超过美国的军事能力，但是美国不会停滞不前，美国将继续现代化，继续投资。美国前总统里根以实力求和平这句话是有价值的，其目标是威慑，因为我们不希望发生大国战争，中国在经济军事上都是大国，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避免和中国发生公开的武装冲突。主持人问到，美中冲突最有可能的爆发点是台湾，美国国防部针对台湾进行了很多兵推，美国几乎从未在这些兵推中获胜，美国有可能击退中国对台湾的入侵吗？米利回应说，这个完全有可能的。事实上，如果中国试图进攻并夺取台湾岛，将会犯下严重的战略错误。进攻并夺取台湾岛有个非常非常高的门槛。坦白讲，此时此刻，中国的军事能力可能还不足以做到这一点。他还指出，习近平在公开的谈话中要求海军和空军在2027年前发展进攻台湾的能力，以前是讲要在2030年代，后来改到了2027年。这个并不是说习近平决定这样做，而是意味着习近平希望军队具有这样做的能力，这样意味着他们此时此刻还没有这个能力，至少就习近平看起来是这样的。乌克兰军方表示，已经解放了300平方公里土地，但当务之急是减少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个礼拜将现身联合国大会，以寻求更多的国际支持。乌国方面表示，俄罗斯18号上午对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地区的民用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国空军说，防空系统摧毁了24架攻击无人机中的18架。他们还摧毁了从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地区发射的全部17枚巡航导弹。乌克兰前国防部副部长马利亚尔在18号当日被解职前表示，自夏季反攻开始以来，乌克兰已从俄罗斯手中解放了300平方公里的领土，但部队的首要任务是尽量减少人员伤亡。他向 CNN 表示，反攻正在按照计划进行，乌克兰需要更多的国际支持，并一再呼吁各国提供更多武器和弹药。他还表示，乌克兰人民非常感谢西方国家的所有支持，如果没有西方的帮助，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18号开始，世界领导人将在纽约举行联合国大会。乌克兰总统的高级顾问波多尼亚克表示，泽连斯基将在联合国演讲以及同美国总统拜登的会晤中阐述如何迅速战胜俄罗斯。波多尼亚克向 CNN 表示，泽连斯基将强调希望得到更多武器，如果乌克兰有足够数量的武器，这场战争就会加速结束。泽连斯基还会利用这些国际场合来解释为什么这场战争应该有一个公平的结局，以及帮助乌克兰就是在帮助稳定全球规则、世界秩序和恢复国际法。泽连斯基除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外，还计划在纽约和其他世界领导人举行多次会议，之后将前往华盛顿和拜登会晤。中共国家统计局数据近日出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中共政府以国内消费为经济增长模式。有学者分析，房地产公司的杠杆太重，借钱太多，使得房地产行业深陷困境。据法港16号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强烈敦促北京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放弃以债务为动力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将增长模式转为更多的国内消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9月15日的数据显示，8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 2.5%， 其中出口下降 3.2%， 进口下降 1.6%。 1至8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 0.1%。 1至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2%， 比1至7月份回落 0.2%。 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6.4%，制造业投资增长 5.9%， 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8.8%，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7.1%， 商品房销售额下降 3.2%，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0.7%。 谢田教授9月18日对希望之声表示，首先中共经济数据不可信，尤其国内的一些数据都是为经济预期装点修饰过的。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进出口下滑的问题，这个是真正驱动中国经济的动力。他说真正出口比欧美的都在下滑，而且幅度比较大，这些下滑被对东盟和俄罗斯的出口有所抵消，但实际上仍然在下滑。他整个经济面临压力非常大，因为房地产爆煲还在持续恶化，美欧的产业链外移还在继续，中共和俄罗斯都是二货贸易，实际上赚不到外汇，对他这些到期外债和利息的偿还就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中共当局为解决房地产行业危机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措施，但8月份房价再次下跌，表明政府的刺激措施没有产生效果。国有房地产开发商远洋集团15日发布公告说，将暂停支付所有境外债务，而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之一的恒大集团，其旗下理财公司恒大财富董事长杜亮等多人已受到深圳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澎湃新闻说，恒大财富涉嫌非法集资。腾讯新闻8月30日披露，目前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常住广州，不可随意见外人。谢田说，房地产现在关键这个杠杆太重，就是借钱太多，再一个就是中共权贵捞钱捞得太多。你想就这样一个公司，它的资产可能就是百亿千亿，它搞到债务24000亿，哪个给它借的钱，哪个的眼睛看着它的钱拿不回来，都是那些红二代白手套后面的那些人拿走的，这些钱回不来了。葡萄牙电信监管机构礼拜一表示，尽管中国公司提出法律反对，但当局仍然会同运营商合作实施一项高级别决议，有效禁止华为设备进入该国的 5G 网络。葡萄牙主要运营商阿尔蒂斯、NOS 和沃达丰已经表示，他们不会在 5G 核心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因为欧洲和美国当局担心中国参与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可能会损害国家安全。几个礼拜前，华为针对5月达成的和禁止华为有关的决议向里斯本法院提起诉讼，但未能阻止政府决策。路透社引述负责执行该决议的电信监管机构的声明表示，这个举动不单止在国家政策框架内，而且在欧洲框架内。葡萄牙数位化国务秘书坎帕拉哥早些时候表示，五月份的限制决议是基于遵循欧盟指导方针而进行的独立严格的安全评估，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供应商。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